分享的对不对啊，这个只能求牧者来查验，因为这个整个的周末我也在就是在思想是在思想这个以赛亚书53章因为就是我在想仇敌就是要来塞我们他为什么要来塞我们我们一定是有一个破口的可能是哪一位家人可能麦没有关因为我一直听到有一种杂音的声音就是好像在不知道可能查一下麦看看可能把它关一下还是有好感谢主我就在在一直在想因为我觉得整张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他第一句话就在想就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来显露呢我在想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把大儿子都把他大儿子把他都分析出来然后都也交主权一直这么长的时间将近都一年我们也在认罪啊在悔改也把我们现在的光景教会的整个状态都把它揭示出来就是大儿子就是大儿子但是我觉得这些揭开以后呢一定有个东西要来取代的一定有个东西要来取代我们这个里面的我们把它揭开不是说我们要把它批倒批臭然后离弃怎么的不是是有一定有一个东西要起来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把这些揭开以后就完事了我们就悔改我们认罪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认罪但是我发现这个里面这个还是没有出来就是我们里面的还是有刚硬有刚硬只是把它揭开我们要悔改我们确实是需要来悔改为着大儿子这种不信加拉太的这个异端就是靠圣灵入门了靠行为来称义这些真理在我们里面都被揭开这个揭开让我们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愿意来认罪来悔改来悔改那么呢就是说这个那我就觉得我里面一定要有个东西来取代不然我感觉这个揭开以后就像平台牧者的教导一样就是仇敌还想要来塞彼得我相信也要来塞我们在幕后的时代一定会塞的他塞的原因一定是有破口一定是有罪他才能塞没有罪就像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里面仇敌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那我们怎么样来不能被塞下去呢我就在想那我里面特别是我解释过我的里面就是说我来信神我信的这位神是个成功的神是个坐在宝座上的神然后呢然后他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了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来我是在我最少是我在这个基础上来支取他的恩典来支取他的得胜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就是靠着一直是这样想的但是回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里面没有我眼前所领受的每次都是他的那个出现就是他身穿长衣腰间束着金带手里拿着七个金灯台在我们当中来行走他的头与发鬓白如白羊毛如雪然后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遮满圣殿这都是我信的这都是我真的来相信他因为他已经掳掠了仇敌在我的里面但是他再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再看他我觉得没有他是后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他怎么样坐在这个宝座上被尊崇的是配得的 那我所支取的还是有，在我的里面还是空的啊。我的根基在哪个地方？要来敬拜他，要来遵从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啊。那么这个心灵和诚实，我感觉还是打折扣，在我的里面打折扣，没有根基啊，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摸到底啊，没有那个底，就是那个磐石啊。那个磐石是红宝石、绿宝石所建造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的54:4啊，它建造的。那么呢，这块磐石是我们弃绝的啊。那我就再看它，我就觉得我再看它的时候，再回到这个53，我才知道这一块石头或者这一块耶稣基督所做的是我厌弃的，是我厌弃的啊。我里面没有的，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所羡慕的就是加型美容的神，啊，加型美容，而且他是已经得胜的，啊，这就为什么他得胜的啊，但是他是怎么得胜的？在我的里面，啊，要是从心灵深处发出对他的敬拜的话呢，我觉得这个53章，我觉得我要补课。因为他是为我取了一个卑微的心，他是因着爱我，他这个爱，他爱我，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一篇是爱的根，是爱的一个根基，在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是没有的。至于为什么我们怎么批，怎么来说大儿子怎么样，我感觉我里面还是有刚硬，这个刚硬是因为我拦阻了。他成了一个卑微的形象，一个受苦的仆人，被我厌弃。但是这个厌弃正是因为他爱我，他就是起了一个卑微。为什么？因为在伊甸园那个老亚当的性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情啊，靠自己啊，然后就汗如雪滴的啊，不是汗流浃背的来糊口。这样的一个被厌弃的妻，一个被逐出去的一个，但是耶稣基督一定要有一个卑微的形象来取代他。啊，现在我说的我不知道，我不一定说的能很清楚啊。然后呢，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篇就是以赛亚书这一篇就是53章的整章，我就找到了这个爱。因为在这之前的这个爱呢，我们以前就是说，哥林多前书，他讲到，这个爱，就是什么爱呢？以前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他讲那个，我感觉是被控告的啊。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没讲出这个爱来，就是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吧，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全备，叫我可以移山，但是算不得，因为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啊。或者我周济穷人，我舍身焚烧，或者是却没有爱，有无益。爱，他就说是恒久忍耐，但我觉得这个是果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是我觉得这个爱都是指的53章这个爱，还有为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爱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这整章都讲的是以赛亚书，这是我自己的开启啊。爱是永不止息，爱为什么永不止息？他就是这样爱我们，借着53章，他来爱我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但是我们里面都是没有的，我们里面的爱是什么？我们要审视我们里面的爱啊，爱是永不止息。啊，爱是永不止息。为什么？因为在我的里面，我觉得到了所有的这些讲道之能也好，焚烧也好，这些所有到后来就是说都必终止的，在那一刻都必会终止。你见到了这位爱的本体的时候，你这所有的都没有啊。就是说，你不管多能干，到后来就那么呢？我觉得这所有指的这一切都是在以赛亚书，他不做害羞的事，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我觉得这个爱埋得太深了，就是说他是怎样一个爱，这 就是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差得太远了。他说他无形家型美容，就是我所看的都是家型美容，我所看的都是得胜，我所看的都是成功，我所看的我自己都是我的长处来服侍神。我那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认识以赛亚书这份对我的爱，这个爱是没有办法来认的啊，来接受的。而且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就说，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追求爱。当然，这个爱里面你要渴慕这个属灵的这各种的恩赐啊，讲到，因为它可以造就所有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从这个爱里来出发，就是以赛亚书的这个爱。这个爱在我的里面，我感觉是被厌弃的。这就为什么我里面没有爱。没有接上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卑微的仆人，他取了一个丑，就像刚才简介前面说，一个丑陋的形象。我们里面就是这么丑陋，这是我们的老亚当，这是我们这个丑陋被弃的，就是这就是被那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被那个以赛亚书的54章里面讲的，就是被弃的妻，忧伤。就是幼年所娶的妻，被他本来是要娶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啊，就是被弃，他要把你洗白净了，他要把你洗，这就为什么你真的要悔改，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来，就是说要娶你。但是你已经被罪玷污了，这就为什么旧约那么多的先知啊，来讲这个幼年所娶的妻，其实就是在伊甸园里所被弃绝的这个妻，还被弃绝了啊。那么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很荣美呀，很能干呐，岂不知都已经被弃绝到什么程度了啊？但是他要用大能将你来把它收回来啊，然后他就用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到现在都还在弃绝，这个弥赛亚，这个第一次来的这个受苦的仆人，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可以接受再娶的新郎啊，但他们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把这个受苦的这个仆人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么多的先知，就说有一个先知吧，是叫什么先知啊？张海珠知道的叫什么？就是说，你去娶一个妓女啊，何西阿，对，你去娶一个妓女，你要想想，我娶的这个妻是什么样的？你要洁净，你一定要来洁净。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来洁净啊。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我都有点说不清楚了。但是我只知道，就是说，我要接受这份爱。然后我在遇到任何难处的时候，以前对这个爱，对这个爱我不理解，那我就觉得我所有的事工我要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爱有底了，这个爱的根基就是这个以赛亚书。我所遇到的难处，我所遇到的艰难，以前我都是来支取他的救恩，支取他的得胜，但是我发现我要支取，他为我成了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为我被藐视、被践踏、被弃绝这样的一份爱这个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怜悯这样的一份爱，我要来支取，我真的要来支取他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我真的要来，真的更深的要来思考就是说。我所有的事工也好，什么我遇到的难处也好，我要来支取的，真正的是要来支取这个以赛亚书的53章，这个爱，这个打不垮的爱，这个恒久忍耐的爱，恩慈的爱，怜悯的爱这个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这样的一份爱恒久忍耐，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这样的一份爱啊。可能我用的时间，因为我的敬拜一定要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会，这个时间有可能会超啊。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要把它定下来，还是不容易的啊。因为我要领受，一直要领的啊。所以主啊，求你施恩和怜悯， 主啊，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被开启，主啊，这些奥秘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真的要求你来砸掉我里面的这个老亚当，或者这一块这个坚固的城啊，这个耶利哥城要全然的被打垮，然后打开一道门啊，借着我们的这个平台的悔改，主啊，你把53章向我们要开启，以至于仇敌想要塞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一个忍耐的啊，是一个没有嫉妒的啊，是一个不张狂的啊，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张红。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我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真理的灵和你兴起的环境，你不断的来光照我。主啊，让我真的看到我对你的爱认识的是多么的肤浅，我对我自己的认识也是多么的肤浅。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里面是何等的贫穷。赤身，瞎眼，可怜。主啊，唯有你真理的灵，可以将我刺透剖开，显出我里的真实。但是主啊，你没有厌弃我，真的是离弃你幼年所娶的妻。你就要借着你的卑微、抚救的爱。要把我从这样的光景中带出来，主啊，我不愿意，真的是接受这份爱，我向你认罪悔改。主啊，你也借着新奇的环境，让我看到这外面的一切是何等的虚幻。主啊，一句让我可以真实的，我的心可以回转，真的是回转。主啊，让我真实的看到什么才是那真实可贵的、宝贵的。主啊，我谢谢你这样的不离不弃，孩子愿意再次的谦卑在你的面前，真的要摘下我头上一切的冠冕，放在你的脚前，遵从你的威望，因为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开启我的眼睛。让我更加的能够认识你，也认识我自己，也让孩子真实的在你这位真的是谦卑俯就的爱中，让我生命的根基得到真实的更新和改变，让我要在这份爱中真实的认识我是谁，你是哪一位，以至于让我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真的是当面对撒旦再来筛我的时候，可以不致失了信心。可以回转，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让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真的就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愿神你继续的来开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心里面真实的来认识这份爱。神让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看到我自己这个眼睛是被世界弄瞎了，我真的是瞎眼，主啊，因着我的瞎眼。主要我贪爱这个世界，就贪图各样的这个世界给我的好处。主啊，我就不认识你，我的心里刚硬去抵挡你，怀疑你。主啊，我真的是看到我自己心里何等的刚硬。主啊，你是这么伟大荣耀的神，把我从粪土中抬举出来。可是我常常的向撒旦妥协，常常的把我自己出卖，常常的在神面前出卖你。主啊，赦免我的罪，主啊，来改变我。主啊，只有你能够改变是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很多时候是明白也无法捉摸的。主啊，求你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来认识并能经历你的爱。主啊，借着我们的悔改，主啊，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真实的爱的实际的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申师母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祷告，这个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以赛亚书53章， 啊，这个受苦的这个善友啊，这个师母在生师母在这个周末啊，一直都在默想这个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啊，他的体会，他的领受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YY 平台啊，就是一直开过去，一直开启这个大儿子的老我四个特征，然后呢这个认识到这个大儿子的老我的这个严重性啊，就是加拉太的异端，它是背离这个福音的这个原则啊，就是特别是救恩成全的这个经原则是背离的啊，所以呢这个靠它是靠这一个圣灵入门，就是靠肉身来成全，就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来成全救恩啊，所以呢这个背离福音的精神，我们要那就是说认清了这个大老我大这个大儿子的老我的四个特征以后呢，我们就是来悔改啊，深切的悔改。那么呢就是说，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面对的下一步就是你悔改了又怎么样呢啊，就是圣师母他说他悔改了里面还是刚硬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东西取代，没有一个不同的东西取代啊，他我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你的这个房子打扫干净了是空的，那么这个你把那个邪灵赶出去了，那更多的邪灵要进来，就是我们的罪啊，大儿子的罪四个特征，我们悔改了啊，你就等于把这个房屋清干净了，但是你不能够是空的，一个是空的你还是干硬啊，所以呢你要拿一个相反的就是来代取代啊，所以你要拿什么东西来取代呢啊，那么答案就是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啊，要来取代。所以我们要来在40天禁食特别是早晨啊，40天禁食早晨我们特别要来默想弥赛亚书53章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个我们所早晨的内容啊，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去默想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话，我们呢扰的不会有太多的收获啊。它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大儿子的缺欠啊，这个大儿子呢就是说，我们回想这个大儿子呢就是说，他是在救恩入门的时候呢啊，他是接受了基督救赎的结果啊，就是他反正我们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么呢他成全了救恩，那么他成全了救恩呢，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啊，然后呢使我们可以不下地狱啊，使我们跟神恢复关系啊，使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啊，就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等等，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等等，我们都很清楚，这都是什么？我们在救恩入门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个弥赛亚救赎的结果，他至于他怎么样子来成就这个救赎的，我们不管啊，我们只是说，哎，他成就了这个结果，我们就一下子领受起来，就得了啊，这是我们入门的经历。那么呢，我们入门以后呢，入门以后，我们就跟随一个做宝座得胜的一个基督，就是干什么呢？就来做事。啊，我们带门徒做小组啊，门徒倍增，小组繁殖啊，我们就来做事啊。这个耶稣他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拿着他的权柄，我们就去做事，成功啊。这个成功单里面有很多是掺杂的，血气的都有，但是我们对于弥赛亚书53章里面所描写的那个受苦的弥赛亚，我们是不认识的，我们是不接纳的，我们是不认同的，我们是拒绝的，我们是陌生的。我们要补这一课，我们要补的就是这一课，特别是这个大儿子他怎么脱离呢啊，这个大儿子怎么脱离呢？大儿子的这个状态就是外强中干，他里面是弱的，是黑的，是软的，但是呢他是不顾的，他是隐藏的，他是层层的包裹的。那么呢大儿子他就是去一生都在塑造他里面外面的那个光鲜的形象， 那个强大的形象啊，那个超过周围的人的那个形象，这是他一生努力的经营的啊，要成功的，他做得很成功啊，可惜就是说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一个形象啊，他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呢啊，用圣经的话就是一个宗教徒啊，大儿子其实就是一个宗教徒。什么叫做宗教徒呢？宗教徒就是他有这一个信仰的外表，但是呢他却违背了这个信仰金钱啊，或者是金钱的这，他有金钱的外表，他却没有金钱的实质。他的外表是金钱的，他的里面却是完全是不金钱的，是跟金钱相反的，这就是叫宗教徒啊。你像法利赛人，他守律法，他守律法并不差，并不是坏的，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里面没有爱啊，他里面没有生命。所以呢他是一个宗教徒，用马太二十三章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粉饰的坟墓，他是一个粉饰的坟墓，他里面是死人的骨头，他外面很光鲜啊，这就是一个宗教徒。宗教徒今天的宗教徒就是大儿子啊，他有很多知识，很多的神学，他有很多的事工，他就注重着这个，这都是外表的啊，这些都是外表的，但他里面的生命，他里面的那个核心的那个我，那个小灵人他是不管的，那老我他也不管，那躲在老我躲在那小灵人里面啊，他就是哇哇哇，他你发现了他就是要医治，我要爱我，他躲在那里面，就是那个老我，然后我就躲在小灵人的里面，以小灵人做他的掩护。所以呢小灵人我们都是平时都不管的啊，所以更加谈不上去对付这个老我啊，偶尔内在意志接触到了小灵人，那也是这个老我也在里面扩大扩大扩大壮大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大儿子，就形成了大儿子。那么大儿子我们现在认清楚了，感谢神，这样认清楚大儿子的老我都不容易，老我只是老我是躲得非常深的，但是感谢神，所以我们都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前面十二年98年到10年都是赞赏大儿子的，为什么？就是看见的是大儿子外表的那一个光辉的形象啊，这就是他最擅长的啊，所以呢这，但是我们对于大儿子里面的那个老我不认识，不认识。但是呢，感谢神，神让我们啊开启了，在这个借助这个 YY 平台，把这个大儿子的老我给揭示出来了，也认清了大儿子的这个老我的严重性。他是加拉太异端，是背离福音的，他是依靠自己的，他是不是依靠神的啊？所以呢，他是把功劳都归给自己，骄傲自满自义的。他是里面满了，就是说这一个带了这个眼睛啊，就是一个事工，然后跟人来比较，然后就是伦理道德啊，所以他满了就是批评论断，满了嫉妒纷争啊，这就是这个大儿子形象。现在我们愿意为大儿子来悔改，那么呢你悔改了以后你要有取代的啊，所以呢你不能是空的，你是空的你还是感应啊，所以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生死魔呢特别提醒我们要跟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受苦的弥赛亚来认同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啊目前呢就是啊集中在前面的这个5节啊，前面的5节经文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前面的5节经文是我们过去啊这一段时间要集中默想的，前面3节呢就是说要我们转向啊，从那个啊，就是要补课，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啊接受的就是他的结果，我们跟随的就是做宝座得胜的基督啊，但是对于受苦的弥赛亚，他所经历的他这个人的形象我们就是不认识的啊，我们是拒绝的，是陌生的。现在1到3节就是让我们转向，就是说我们从陌生的要到认识，我们从拒绝的要到接纳啊，我们要转向，因为这一个啊，就是这一个讲的就是我们没有信，我们没有看见啊，我们也不羡慕啊，我们不羡慕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啊，我们厌弃他啊，我们掩面不看他， 我们也不尊重他，这都是讲的我们。因此呢，一到三节就是要我们就是说转向啊，这个大儿子要转向，要来转向来认同认识接纳这一位受苦筛要来补这一课啊。我们过去就是不信这一位弥赛亚啊，也是啊没有看见啊，就是啊我们就是看见他我们也不羡慕他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那一些藐视他的人，就是掩面不看他的人，我们就是不尊重他的人。现在我们要悔改啊，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啊弥赛亚啊，我们要来认同这一位弥赛亚。那么呢这个四到五节啊，就是说就是我们啊要来就是说啊认识啊他，就是他有几个词啊，一个是担当啊，一个是背负啊，这个四节啊，所以呢压伤啊鞭伤啊刑罚啊这一些，所以呢这些字啊我们要看到他的经历啊，他担当我们的忧患啊，背负我们的这个痛苦啊，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啊引这个经文的时候，是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疾病啊，你可以在后面教都没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就是看到啊这一位的弥赛亚啊，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也是一个软弱的弥赛亚啊，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一位软弱的弥赛亚，我们需要来认同这一位软弱的弥赛亚，我们呢才可以从我们的外强中干变得真实啊，我们而且是夸我们的软弱，软弱呢就是谦卑啊柔和，就是我们这个大儿子要变得谦卑柔和。那么呢他怎么可以变得谦卑柔和呢？他就是要来认识这一位谦卑柔和的弥赛亚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讲到，我是谦卑柔和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来负我的轭啊，学我的样式，就是指的这一个啊，谦卑柔和啊，就是指的这个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这个弥赛亚。那么呢我们只有这一个认识了这样一位弥赛亚，我们呢才可以跟他同父一轭啊。同父一轭是什么意思呢？同父一轭是个比喻，就是那个牛啊，这个牛他是犁田的时候，他有个轭啊，在他的这个肩上啊，他就拉着这个犁啊，在那里犁田啊，要两头牛，他们叫同父一轭，就有个双轭啊，放在这个两头牛上面，他们要同步啊，才可以来拉这个犁。他是用一个这样的比喻，他预表什么呢？他预表的就是新郎跟新妇同行，就是像这两头牛在同父一轭啊。那么呢，他的性情必须是相同的啊，所以呢，我们能够跟我们的新郎同父一轭，你必须有他的性情，他是柔和谦卑，我们也要柔和谦卑。但是大儿子缺少的就是柔和谦卑，他柔和谦卑不下来，他只是干硬的形象，光辉的形象啊，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他怎么柔和谦卑呢？他怎么能够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呢？他一定要恃强，要超过别人啊。所以呢，大儿子这要改变他的出路，就是要跟着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来认同。我们要这个是这个过程刚刚开始啊，这是我们记住这个老成，我们特别是他的这一个受苦，他弥赛这个弥赛亚是五十三章所讲的，就是耶稣他被捕受审受刑罚，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啊，他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写的，就是过程。以赛亚说：“你怎么来读？你把它看故事，跟我无关啊，读过去了啊，一次就完了啊，我知道了，就这么回事。”但是以赛亚说五十三章告诉我们怎么来读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来认同受苦的弥赛亚啊，我们来认同啊，我们就他的性情就会自守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也有这种柔和谦卑的性情。啊，我们首先呢体会的是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背负我们的疾病，他背负我们的罪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有了他的性情以后，我们也可以去担当别人的软弱 我们也可以去担当别人的痛苦，我们也可以去担当别人的疾病，我们也可以来担当别人的罪孽啊！别人顶撞你了，别人犯罪了，你能不能够担当他的罪孽呀？啊，所以呢，你能不能够担当这个软弱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走的路，就是神，我们只有这样才可以跟耶稣同父一轭，这样子新郎跟新妇才可以同父一轭，这是神带领教恩教会所走的路。现在这条路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呢，我们呢都要来回应啊！我就做一个祷告啊，好吧，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把你的心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对你的心腹的这个心意把它揭示出来，主啊，我们主啊愿意来回应，哦，主啊，我们来愿意来认识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我们愿意来接纳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我们愿意来认同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主啊，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把弥赛亚的这个谦卑柔和的性情就制作在我们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谢谢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儿子生了一个很大的气啊，主要他很大的就是他很晚他还在看手机不睡觉，那我后来我家师母就跟我讲，他说你生这么大的气呀，你还是先别慌的去处理，你先要好好的来说，你好好的来寻求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我当然我就听这个了，我说是啊，我就后来就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的生这么大气呢？我也想到了哦，老我，我也想到了啊，可能就是骄傲老我啊，那个也想到了啊，可能是不是触动了我的按钮啊，是不是我以前哪个地方受伤啊，可能是哪个按钮，也就是说我也从老我的角度也在思考，也从那个伤害的角度来思考啊。其实我也是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呢今天早上起来我听了简洁的见证啊，其实后来也听到师母她的分享，也听到刚才周牧师的教导，其实我找到原因了，其实原因就是我不能接纳啊，不能接纳我儿子一个这个点，我又不是说不接纳他这个人，我是不接纳他这个点啊，就是他没有计划，他没有自己，没有一点点他的计划，他的时间安排，他每天早上，那应该说是上个学期，现在其实也可能好转，在好转，就是他可能在长大，那其实他可能还是他的年龄问题，我就觉得你怎么自己不知道时间呢？一点都不知道呢？我说你这个没概念，我让你12点钟我不让你睡觉，你是不会睡的。如果我要不再不说的话，你1点、2点、3点、4点、5点你都不会睡。就是你怎么不知道呢？你一点都不知道，我就为这个生气。其实是我不接纳他这个。我说你怎么不知道 plan 呢？你不知道来 control 你的时间呢？来管理你的时间呢？我不要求你啥都很会管理，但是你自己关切的这些点你要知道啊。我实际上是不能接纳他这个，我为什么生那么大气，我就是不接纳他这一块。那我刚才我就体会到了，其实我们是不接纳我们自己本相的啊。只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那一块，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别人那个软弱，其实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我过去，我回想我过去很多的跟我妻子之间的那个怒气，基本上是我不接纳他的地方。那我现在有很大的好转，是因为我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我已经对付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的怒气减少很多了，可以这样讲。但是我的儿子这一块我没有好好的来引起重视，我也没有去啊，没有去特别的去把它显明出来，我接纳他不是不接纳他，不接纳他这个特点，不接纳他现在的不成熟，因为他年龄也他也没法成熟，这也是事实。实际上我是不接纳我里面那个我心中的标准，达不到我心中标准的其实一切的人，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人。其实我就发现我能接纳的是那种荣耀的，是比较好的啊，是那种啊完美的，是那种成功的，是那种有荣耀的光鲜的啊有优点的人，包括我自己。所以我实际上是不接纳的。实际上刚才简洁姐妹也讲了，其实我不接纳以赛亚书53章的耶稣根本的原因是不接纳我自己的那个丑陋的本相，也其实也包括人类，包括我身边所有的人丑陋的本相，那个不足的那一块其实是不接纳的。所以以至于我们这一直打造一个我心目中接纳的那一个我，其实就是我们遇见神透过二所讲的虚假的自我。 其实我们一直在打造一个虚假的自我，所以刚才在师母幸福大导团和周牧师在分享和教导的时候，我心中我就出现另外一个词，就是我们过去是不打造一个虚假的自我，那我后来发现，哇，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也是在打造一个虚假的耶稣。其实我们不接受那个本相的耶稣，那个本来的耶稣和他那个真耶稣，我们其实是在打造一个虚假的耶稣，打造一个我们心目中可以接受的耶稣，而这个耶稣是个假耶稣，不是真耶稣。难怪刚才简洁姐妹讲，她说 这就是虚假的，就这个那个就是那个不信的恶心。她说我信呢、啊，你怎么说就我说我不信呢、啊？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不信是不信。因为我信的是那个虚假的耶稣，是我心目中那个光鲜的耶稣，而不是以赛亚书那个真实的耶稣，历史上存在的那个2000多年前来到世界上来到地上来的那个真实的耶稣，我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所谓的信心是打引号的信心，是虚假的信心。无论是虚假的自我，还是虚假的耶稣，还是我现在的虚假的信心，其实都反映了一个虚假的信心。其实难怪我们没有生发爱心，所以在加拉太书当中讲，他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是加拉太书5章6节所讲的，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因为这个信心是假的，你怎么能够激发生发仁爱呢？所以难怪我里面没有爱，难怪我们里面是枯干的，因为你这个信心是假的，你信的对象都是假的，是你人造的耶稣，所以这是虚假的耶稣，所以虚假自我、虚假耶稣、虚假信心，以至于就是虚假爱心，所以虚假信仰、虚假的生命，所以里面为什么是空的？就外强中干，为什么是干的？因为我们里面是假的。所以我看了一本书，就是刚刚那个台湾出的一本书，他说犹太人呐、啊，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其实是就是因为他不接受这样的耶稣。那我们外邦人哎接受这样的耶稣，所以我们外邦人挺好。我过去还觉得哎看这本书，哎我们外邦人已经绕过了这个陷阱哈，其实没有。啊，犹太人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犹太人实际上认识到了，犹太人他是真的脸贴脸的面对面的看到过这个耶稣，所以犹太人其实是不接受他的。那我们外邦人好像是接受，是因为我们外邦人是经过美化的，因为我们把十字架也把它美化了，搞得挂的项链好漂亮啊，我们把它美化了。我们画的耶稣的形象也是经过美化的，我们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是缠了一块布的，我们电影电视这些全部是选的那个高大又帅气的耶稣那演员来演耶稣，所以我们外邦人是经过美化的，我们在信的。其实犹太人反而更认识这位耶稣，只是他不接受这位耶稣而已。我们外邦人其实接受耶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犹太，我们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的认识。犹太人是真的认识了，只是他不接受。我们外邦人其实是不认识的，因为我们是个虚假的，是美化的。所以真正把这个妆卸下来之后，其实我们肯定跟犹太人一样，马上把他拒绝了。哇，你是这样子的，那我信了几十年，是你是这样的个耶稣啊，我不要。犹太人是明白的不要，那我们实际上是邻里的不要，其实我们是落到跟犹太人同一个陷阱，其实是假的。难怪我们的信心老长不起来，难怪我们跟神之间老连不上，难怪我们老里面老是枯干的，难怪我们里面老是没爱的，因为我们对了半天是对的假的，是空气当中的一个耶稣，是电影当中的一个耶稣，画上的一个耶稣，不是我们以赛亚书的耶稣，不是那位真耶稣，也不是那位真神，我们连没连上。所以我们发出去的信号，我们接受的东西是假的，空，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成长，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因为我们信的是假的，连的是假的，都是虚假的耶稣。我就分享这些，感谢神，谢谢大家。
好，感谢赞美主啊，谢谢这个牧者们的分享啊。今天就是啊，周牧师的这个啊这两句话对我就是非常的扎心啊，就是我们是依靠着啊，得胜的弥赛亚来信的耶稣，信的主，我们是靠着得胜的弥赛亚呢去服侍啊。我们从我们救恩的这个入门上呢，就是啊，在盼望那个得胜的弥赛亚啊。我们掩面不看那个受苦的弥赛亚， 这是我们众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尤其是我自己，就是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就是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去分享耶稣的时候，我们最多的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我们通常呢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这个经历这些患难，他的目的是为了救我们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救我们就是来和他一同作王我们很快的就把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核心呢就转到这个得救的这个得胜的耶稣上，得胜的弥赛亚上面。所以我们经常这个所谓的掩面不看，就是今天这个掩面不看这个词呢，就是在我的里面就是一个像一个钟一样的在就是撞那个就是警钟一样在撞，就是说我们通常就是一带而过，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受苦了，我们知道了，然后呢他得胜了，我们知道他要得胜，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得胜我们的信仰的重点呢就放在了这个得胜的这个耶稣上。可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呢，我们正好又是相反我们宁愿相信我们得救是靠着这个耶稣，但是我们不盼望他再来。所以就是今天早上这个晨祷呢，就让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重新的就是悔改，就是看到看我们的信仰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总是在选择去挑选那些我们喜欢的，我们去把它拿来作为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我们不是全面的来看待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受苦和他的再来。我们以前就是说在过往的时间里牧者们开启，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双焦点的信仰我们既靠着这个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受苦他的受难来得救，我们也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将来驾着云彩降临来迎娶我们的心腹这些心腹，我们看到了这个双焦点。但是我们总是在我们的里面去选择一些我们喜欢的我们喜悦的这样的这个信仰，然后来去领受，然后接受，然后去推广。那么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把我们不喜欢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就把它掩盖起来，掩面不看。所以呢，真的是感谢主，借着这个40天的这个歪歪晨祷，我借着40天这个禁食，再加上我们这个晨祷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在整个家人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里边，我们更能够看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真实的就是要一个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没有那个假形美容，真的像孙牧师所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再去虚无的去想象那个就是被影视作品被这个绘画所美化那个耶稣，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里面去低头去看我们的主耶稣他真实的形象。他就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边第二节就讲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句话我们往往都是读过去就是一带而过，就是根本就不会想它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刚才在看的时候我里边有一幅图画，就像一个长得很嫩很嫩的一个嫩芽，它要从一个干涸的一个根本没有水的地方要钻出来，它像要生发出来，就是他那个受那个苦他那个形象就是血淋淋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像一个像嫩葱从一个水田里边酸出来那么漂亮那么美丽的一幅图画，根本就不是那样，而是在一个干涸的一个土地当中，干涸的像沙漠这样干板结的这样土地当中，有一个嫩嫩的这样一个小小芽，它想出来它一定是会被划的浑身都是支离破碎，浑身都是伤，然后甚至有可能根本它就出不来，就是一种破碎的一种伤害一种苦难的这样的一个耶稣的形象就在我们面前所以感谢主，就是在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在弟兄我们在靠着主耶稣我们去靠着得胜的弥赛亚去服事去做事情我们要从这个这个片面的这样的这个事工当中片面的这种错误当中，我们要出来，我们要恢复我们这个整全的这个救恩观就是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在圣灵里，我们要勇于去夸我们自己的软弱就是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很难 去明白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不断的来啊，来到回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回到圣灵里，不断的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他如何在他的这个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所受的苦，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也能够去担当别人的忧患，我们才能够不去受伤啊。就像我们在服侍当中经常我们会跌倒会软弱，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跌倒有软弱，那我个人就是也就是非常的着急，就是着急，就是总是觉得哎呀我们要起来要兴起要去为神去服侍，我们很少去体会弟兄姐妹他里面真正的那个难处，就好像那个他也愿意去服侍他也愿意起来，可是他真的就像那个根处于干地一样，他好挣扎他好挣扎他好痛苦的在那里那个痛苦的那个情况我们多掩面不看。所以这个今天早上这个晨祷我觉得就是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们要去看主耶稣基督的软弱，用同样他的眼光去看我们自己，更多的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侍同工，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这个如根出干地的这个状况当中，我们能够一同的能够彼此的分担，就是有理解有同情有设身处地，而不再是这种施工导向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是神对我的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开启。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听了牧者的分享，再一次思想一下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我在想，走过来的路，人生的路，嘴里一直在说感谢耶稣从罪恶中把我拯救出来，但是呢，真的认识耶稣有多少？认识就是说牧者所教导的，在53篇啊，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为我们的罪孽，为我们的罪恶受害压伤，我真里边有多少的认识这些呢？我回过头来一想，思想一下，确实很多的时候没有把耶稣所做的来放在我的心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走这条啊十字架的道路。特别是来到教会以后，像周牧师所讲，是一个在一个服侍付出，在一个赞赏当中，说句心里话，在这样的一个成长当中，对主的这个所做的很少去想，所以说呢，不知不觉真的就落到这一个大儿子的这一个状态，再往前走就落到一个宗教徒宗教徒里面。所以周牧师刚才讲了宗教徒的里边这个特点啊，主耶稣这种恨恶，对这个宗教徒大儿子这种恨恶，所以说呢，自己思想了一下，说我在07年前呢，我确实问了一个弟兄，老弟兄，我问他一下，我就是说，哎，我信主头两年我里边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里边没有这种论断，看什么都是正面，负面的跟我说了我也把它能看成正面，那我现在呢又走过了3年多，我里边为什么里边这种不平安这种里边这种不喜乐这种论断这种质疑，可能我就这个意思讲了。他呢跟我一个这个回答呢，我里边我到今天更10年过去我更加的认定这句话。他说呢，这你以前这种一啥不是你做的，那是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可能也是在我那个时间上，在我那个生命的阶段上神彰显的一个恩典。因为不那个时候我确实也是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他说出一句话我就愿意照这句话去做，我什么都不懂，只懂得啊，就是说我一天要祷告，我要我读经不会读我怎么来一啥，有个单纯的心，小孩子的心，所以他里边就不一样，后期就不同了，不依靠神了，靠自己了。他说神不能老有这样恩典带着你，要把你那个真实的光景，把你真实的本相，就是人里边的诡诈，魂里边这种这种魂里边这种你的一种表现啊，怎么诡诈，就是你骄傲自义，你这个说谎，你的污秽，你的一切的东西都要把你显现出来。所以说走过这10年，我今天一看，确实我里边是真的就是这种光景啊，自己知道神知道，有时候也会表现出来，就是里边这人的这种罪恶污秽，具体一点就是这种自义，靠着这个就形成了大儿子这种现象。所以说现在呢，确实需要呼求神，主啊，真的要让我谦卑下来， 俯伏下来，这个俯伏呢也需要圣灵的能力，就是我悔改，每一天都真心的也想悔改，但里面没有改的能力，因为呢可能真的不认识，不明白这五十三篇主耶稣所为我们所做。现在呢有时候确实一读五十三篇想，哎，耶稣这次第一次来千真万确，第二次一定还会来，多想的可能是这些啊，真的说就另外一个焦点，这也是真实的，但是呢里边没有被圣灵那么开启那么光照，认识主耶稣所在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以色列去过好几回好几次，也走过主耶稣受苦的十字架，但是里边说句心里话，没有真正的被开启，真正的被开启就不会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自义，这样的还是里边这个眼光盯在人的身上。所以说确实我们也看到我们服侍主这些弟兄姐妹很多的，我们也真的都是很多都是相同的光景，不同的表现，但是呼求主从这个大儿子里面，主耶稣所恨恶，从这个宗教里面求主把我释放出来。所以特别在这个还有四十天禁食还有几天的这个五七七七年最后这几天里，我也呼求神，神在我身上有恩典，我真心的呼求他，我相信神会有怜悯会帮助我。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神借着牧者和带到团队的继续的这个开启和晋升，让我们继续停留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中间，让我们对主耶稣的这个第一次来在世上的他的生命形象走过的路的这个认识。刚才孙牧师也提到说影视产品中间的耶稣的形象，包括在这个历代这个画作绘画的作品里面哈，就是各样的作品里面对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的这个描绘。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是最软弱最就是最最到了人的尽头，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最软弱最卑微的这个形象了，但是人呢还是给他加一块布，加一块这个遮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布。这个布呢实际我也想也是反映人的心中呢对于那个非常的软弱非常的羞耻非常的无力就是完全就是说没有再没有任何可以就是遮掩和包装的这个遮掩的这个形象呢，就是说它的一个记号，就是说实际在我们的心中呢也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人对于 主耶稣也好，对于我们自己也好，最软弱的时候最甚至是羞耻的时候羞辱的时候就是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好像被剥光的时候，被这个最软弱袒露出来的时候，人还是愿意架一块布，使得这个这个软弱和羞耻没有那么的明显，好像是没有那么的刺激，没有那么的就是让你就是说震刺透你的里面，震动你的里面。所以这一个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态度，也是我们在就是来认识耶稣看待耶稣的时候呢，就是有意无意我们愿意把主耶稣的这种软弱使他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也好，他一生走过的路的里面的这样的，不仅是外貌没有加行美容，而且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定义被神压伤这样的经历呢，实际我们是不太那么愿意看，就像是掩面不看。我们传福音也更多的是传的是神迹奇事，主耶稣的大能这个是这个海可以平息啊，瞎子看见啊，死人复活啊，这些面呢都是主耶稣真实的，每一面都是主耶稣真实面。但是我们的这个人性的里面，因为愿意喜欢成功喜欢成功不愿意羞耻和软弱，所以我们渐渐的就是只去更多的去看，更多的去提这个就是成功的一面，有能力的一面彰显我们认为是荣耀的一面，而把软弱的这个好像是失败的这样的就是去不看也不提也不看也不提那而且在神学里面呢，我们是有一个替代的神学，这个替代神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主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主耶稣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他受痛苦我们得到喜乐平安，就是替换了我们的罪就是在十字架上替换了我们的罪。但是这个替代呢，我们的里面呢，因着主耶稣这个替代的这个这一层呢，我们就认为我们不用走耶稣的这个路了，因为他已经经受了，他所有的罪都背负在他的身上，他已 经受了，受了以后呢，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那一切呢，已经全部背在他的身上，已经受过了啊。所以这一个呢，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概括了那个耶稣走的路，我们也要走啊，就是天天背下的十字架来跟随神。跟随主的，我觉得在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心思的里面，基督徒的这个心思的里面呢，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替代，使我们有一个错觉，认为主耶稣受过的，我们就不用受了。所以呢，有各种的，就是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这个全貌的认识，我们对主耶稣所彰显给我们的这一条路，以及我们也要一样要走耶稣的这个路，也要成为主耶稣的样式啊，柔和谦卑等等，这些我们的错觉呢，是因着各种各样的一些的积累，有世俗的里面的，也有我们在信仰里面的一些的就是说我们的误解，或者说我们自己错误的解读等等啊，包括刚才牧者们也都讲了很多的这样的原因。所以实际我们确实对耶稣的认识，在以赛亚书53章中的耶稣受苦的弥赛亚的认识，就是因着这些各样的错误就越来越轻。当然最重要还是我们里面本性里面的这样一个对失败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厌弃，不喜欢，对成功的这个美丽的这个高大上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的盼望和一个追求就是这样各样的这个心态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实际要真的是进到来补课，就是来补课，也把各样过去的这个错误的观念，或者偏差的或者我们认为只是行神迹奇事的，或者是荣耀再来的或者是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的，我们把这个不足偏的就是要来补足，就是要来补足。所以我那另外刚才孙师母讲了一个，我就很有感受，非常阿闷，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彼此相爱没有办法做出来这个没有办法活出来这个更多前书的爱的篇章，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看到说爱是恒久忍耐，为什么忍耐不了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一定要计算，是因为那一个呢这个在更多前书里面所描述的呢，它确实是一个爱的结果，但是它要有根源，要有源头，要有力量。那我过去我觉得也许大家也可能也有这样的偏差，我自己就有这样偏差，我是觉得我们爱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爱的动力，我们需要被爱，我们要领受到神的爱。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把这个领受到神的爱呢，就是觉得哎，我在等候神，等候，然后神有一个爱的感觉充满了我的心啊，我里面觉得好被爱呀，我就洋溢着这个被爱的这样的一个很温暖的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带着这样的爱我就能够去爱了。实际这个是非常的就是不足的，就是我相信这一个我们在等候的里面，在跟神的里面得到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浇灌，一个充满，确实给我们一个能力。但是呢实际这个跟着前书里面讲到的这个爱，我们看到实际很多一部分都是在接纳别人的软弱，比如说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他明显就是别人有恶了，你不计算他，你怎么不计算？因为你知道你的恶比他还要严重你知道他这个恶是因着他的软弱，真的，或者是因着就是说你要接纳他的软弱，你要担当他的软弱，你才能够不计算他，你才能够不去就是说这样的苦读啊，计算你，就是这个实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里面要知道自己的软弱和罪黑暗，你也这个知道对方的，你能够去担当他你能够去这个要接纳他，你能够去担当他，实际这一个本身呢，它就是一个爱。我们一直知道爱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情感上的哎呦我好喜欢你哦，它是一个意志里面，在灵性里面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如果不在以赛亚书53章中间去来认识耶稣的性情，认识耶稣是这样的生命，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也认识到跟我们同样生命性情的软弱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可能那个不计算人的恶恒久忍耐都是做不出来的。这个不是靠着一个爱的感觉和感受，这个是靠着我们里面真实的能够接纳能够认识和认同主耶稣的这个生命和性情，我们自己也进入到这样的面对自己的破碎软弱接纳 自己接纳别人啊、从而在主耶稣的里面得着这样的一个啊、从软弱到刚强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够啊、就是说才能够去活出啊、更多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些的啊、等等等等一些的恒久忍耐的这些的果实。所以我觉得神也是开启为什么我们这个群体神家文化彼此相爱，也就是说一直在讲但是做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以前没有摸着真正的根，甚至我们啊、就是说摸到的一些根呢，就是说我们要得到爱的感受，神供应我们很多的爱，可能还在我们想象的这个感觉里面，或者是还没有进到主耶稣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爱的这个源头中间啊，没有进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中这一个受苦的仆人对耶稣的这个认识和认同中间，我觉得可能从这里要开始，会有很多都会改变和更新。我们对于生命的道路的看法，我们对于怎么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对于很多的东西，在以赛亚书53章不断的向我们开启，让我们能够进入，让我们能够认识，让我们认同的过程中间，会结出很多的生命和关系的果子。首先就是结出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这个信仰道路的不同，我们跟神的对主的认识，我们跟主的关系，结出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也感谢主，让我们继续停留在以赛亚书53章，让我们继续的认识受苦的主，我们继续来认识他，认同他。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美文牧者的分享啊，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王燕姐妹打出来的这个字，她就说太可怕了啊，我打造了个外强中干的自己，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醒悟，在我的里面也是。那我说，因为借着53章，我才知道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我平时在信，我就在回想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我里面啊，我就感觉我要补课啊。那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就不断的来跟他对齐啊，我真的非常感恩这个 YY 平台，就是我们不断的来跟他对齐，因为现在神还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来对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都是爱他的，都是真爱他的，不是说我们故意要成为大儿子，不是的啊，是因为我们，因为他看到我们是真的爱他，他才来矫正我们。我想起鲍勃在末后的时代，神还要拯救一批这个伊斯兰教，就是真爱神的一群人。为什么？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啊，因为那些是真爱的，然后他们愿意来寻求真理的这一群人，那么呢，他们在蒙蔽的里面只是不知道，但是神让他们，我相信在这个平台也是一样，我觉得在这个平台里面我们都是真爱他的，所以神才来矫正我们。你要不是真爱他的话，起的这么个早床，我觉得也是啊。所以神知道我们爱他，他就来做啊，让我们不断的来对齐。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切都不用气馁，因为你要想到你是真爱神的啊，所以神才来纠正我们，好不好？好。